《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章圣经的题目是“宗族所托，不顾性命，轻作榜样”。宗族所托，不顾性命，轻作榜样。保罗是亲自做榜样，什么榜样？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忠于神的托付，不顾性命的传道，完全舍身忘我，不顾性命的传道。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是在以弗所刚刚大乱之后，他辞别前行，所到之处他都在劝勉，辞别前行，随处劝勉。这是一小段，我们看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保罗的工作是不停止的。以弗所经过这样的大乱，神救了他，他真是九死一生神搭救了他，因为他有一个死的心智，时刻冒险，天天冒死。论定以后，他不是马上就走，赶紧跑吧，不是，而是什么呢？而是保罗又请门徒来，就是对以弗所的教会最后还劝勉他们，然后再辞别起行。这是保罗，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忠心，他不顾自己。如果是我们的，快跑快跑，好容易这次脱险了，还不赶紧跑。他乱定以后，他又把门徒都请来，当然这又要耽误点时间。他不顾自己，不怕一切，只是什么呀，要尽忠到底。离开以弗所，他还要劝勉他们，劝勉他们。他没有想到以弗所你们这么样的坏这么样的大乱，他满了神的爱，所以劝勉他们，他才起行辞别了他们，就往马其顿去。当然这不是第一次了，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十七章、十六、十七章给我们看到保罗已经到过马其顿，这又一次的到马其顿，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就是已经建立的教会，包括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等教会，劝勉他们，然后就来到了希腊。希腊就是亚盖亚，过去叫亚盖亚省，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也是不短的时间，当然了，在这里也有工作，住了三个月，先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定义坐船往叙利亚去，定义什么呢？定义又回马其顿，定义又回马其顿，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个地方提到他为什么要改变他的行程。哥林多教会以为这个保罗大概胡说胡非，一会儿说来，一会儿又不来。其实保罗是由于什么？因为当时有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改变了行程，他就又定义这个从哪里又回到马其顿，从马其顿那里回去，就是又再次的折回马其顿。本来他不是这样本来这样往叙利亚去，可是犹太人要害他，所以保罗不怕麻烦，绕道而行又回到马其顿。但这回马其顿呢，也有他主要的意义在里面，一个就是为犹太地区筹款又到了马其顿马其顿一带的教会非常好，他们是怎样的在大患难当中仍然显出乐捐的厚恩不顾一切再三的请求要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就是保罗去马其顿的意义，也说明保罗他是多么的热心为了什么救济犹太那里的这些个困苦的人。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都可以看到保罗是多么的尽心关于这件事，补圣徒的缺，关心受苦当中的教会。那第四节呢，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就看见保罗在这个第三次游行布道当中，神给他增加了多少宝贵的同工。所以我们不要发愁，只要你爱主，只要你忠心，神会预备这么多同工。这里写的就有七个同工，还不包括路加，因为到了特罗亚，路加再次的参与和保罗同工，可能路加就是在特罗亚那个地方，因为十六章给我们出现他们忽然间我们，那就是路加参与了，因为路加就是这卷书的作者路加不算，就有七个同工，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断的为他增加同工也是工作的需要，就是他所走的所经过的各地都有一些同工就跟着他了，做他的同工，有一些个弟兄能够被兴起来 第四节看，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这是一位，还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这个亚里达古保罗是提了多次，在十九章就提，因为他是帖撒罗尼迦人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曾经做工。这个亚里达古也是保罗最后坐船要到罗马去的时候和他一同这个受苦一同坐船的，所以他亚里达古可以说是和保罗是同受苦的一个同工。还有西公都，还有特匹人该犹，这个保罗也不是不止一次的提到他，该犹并提摩太也是他宝贵的同工，可以说是一生的这个保罗最宝贝的一个同工提摩太。还有谁？亚细亚人推基古。推基古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是保罗托这一位同工带去的，带到这个各个教会里面去的。还有特罗菲摩，我们知道保罗也多次提到他，在最后还提到保罗殉道之前也提到他。所以我们看看神给予保罗预备的都是非常宝贵的同工，是忠心的弟兄，也都是经过考验的，也曾经都跟他受过苦的，这么多同工，神为他预备。所以只要你忠心，你为主，神会预备同工。第五节说，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就是先过去了。这个，过了除教节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这些同工比保罗先到，保罗呢是五天以后才到的。这里就提到了我们了，所以可见呢，保罗是跟路加一起同行，然后呢到特洛亚一起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那么到特洛亚也有工作，我们知道特洛亚这个地方也是保罗在十六章那里提到的，就是他见到异象，神要带领他去马其顿的那个地方，特洛亚这个地方又到了特洛亚，在这地方他住了七天，七天的功夫他不是白白过，这七天也是勉励教会，帮助教会。底下我们看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提到了保罗在特罗亚的最后一夜，我们一般说工作了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六天最后一天了，就表示说第二天保罗就要起行了。如果是我们的话，第二天就要起行了，已经工作了六天了，到了第七日的晚上一定是很疲乏，会很累了，第二天还要起行，那么要多睡点觉吧。我们看看保罗的这最后一夜是怎么度过的。最后一夜这个是指着在特罗亚的最后一夜，一共就七天，他多么珍惜每一分每秒的光阴。到了最后一夜，我们看这里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拜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什么次日起行，那不是最后一夜吗？第二天就要起行了，而且这一天正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主日。所以一般在初期的教会就给我们看出主日的时候他们是聚会拜饼纪念主，大家一同纪念主，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一同来思念主的爱。那保罗呢，因为第二天要走了，所以就和他们讲论，一直讲到半夜，后来告诉我们一直讲到天亮。保罗一点都不顾自己，完全没有休息，那一定是说不尽的话，说不完的话，要勉励教会。那也是因为大家都爱听，如果大家都不爱听的话，这个保罗也不会再讲下去，是吧？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讲，一直讲到半夜。讲到半夜呢，他说聚会的那个地方是楼，而且是三层楼，有好些灯光都在那里，大家都听。有一个少年睡着了，这是一个少年人，叫做优推古，因为困倦沉睡，结果就从三楼上摔下来了。你想睡得熟，因为保罗讲道讲太长了嘛，睡得熟了，因为睡熟了从三楼掉下来。你想三层楼掉下来还能够活呢？扶他起来已经死了，扶他起来已经死了。所以这件事领导我们可以想象，是大家都非常聚精会神的在听到，忽然间出了这么一个意外，这是件意外的事情，就许多人一定都乱起来了，不得了。有的人是他的亲属或者父亲母亲，大家急死了，是不是？哎呀，这个少年死了。但是保罗怎么样？保罗没有说话，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就看见使徒的爱心，不是只顾讲道，孩子摔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下去。保罗真是下去，谦卑下去，担当人的软弱，关心顾念这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死掉了，他的父母多么伤心。哎呀，因为保罗讲道，因为我们大家来听他讲道，这个孩子死了。那少年人们很年轻，是不是？保罗伏在地上，伏在他身上抱着他，那真是像以利亚以利沙的爱。以利亚怎么叫死人复活？以利沙怎么叫死人复活？都是抱着他，伏在他身上，是吧？这个孩子怎么样？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你看保罗的信心多么大，他知道这个孩子没有死。孩子所以没有死，也是因为保罗用爱心把他抱活的，是抱着的，爱情把他抱活的。保罗怎么样说他没有死，可能当时也没有看出什么果效来，保罗就上去了，接着掰饼吃了，还谈了许久，一直到天亮才走。所以当时并没有看见这个孩子活了，等后来怎么样，有人把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真的活了。所以就是神的仆人走到哪里就有神迹随着，走到哪里就看见神的恩典，是吧？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最后一页，保罗多么的尽心竭力，是多么的忠心，不顾自己，讲道讲道讲到半夜，讲道讲道讲到天亮，这才走。哪里有休息啊？没有休息。所以说做起工来，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不是不节制，有的时候在工作需要的时候，那你就要舍掉自己。那我们常常哎呀，最好这个亲族们老在这里缠着没完，心里想正好他们快点走快点走，我好休息休息，啊！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多么忠心，多么尽心啊！就这是看见保罗在这一章圣经处处都看见终身所托，不顾自己，不顾自己啊！这样的忠心，七天的功夫在特洛亚，他非常的珍惜啊！他尽心竭力的做成主的工作。下面十三节以后又一段，就是米利都的最后辞别，米利都最后的也可以说是劝勉，这一段是很重要，因为这一段是指着保罗必须越过以弗所，但是他心里还是念念的，还是关心着，还是不忘记对以弗所教会，希望最好对他们还有一些劝勉。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现在呢在米利都，大家记住在什么地方啊？最后的一个劝勉是在米利都，对谁？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就是监督，对这些领袖们要去说一些重要的话，这段话是对他们的劝勉，也是重要的劝勉。在这段话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工作的榜样，为人的榜样，而且这个榜样也不仅仅是说他在以弗所的这个期间，也可以一个代表性，代表保罗无论在哪里工作他都做出这样的榜样。一共有十点，大家要记下来，我们把它概括一下，因为它有些是有点重复的。一方面呢，把自己摆进去，以身作则，身教言教，把自己摆进去。因为这一段主要是劝勉嘛，劝勉以弗所的长老，就是监督他们该怎样做，该怎样做。那讲人家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你自己怎么做呢？在这里字里行间就透出来保罗是怎样的为人，是怎样的工作，是怎样的忠心，是怎样的尽心竭力，那是怎么样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是一小段，这是保罗这个去的这个过程。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就是到了米利都，那他怎么打发人了，去见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把他们请来。先看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先上船开往亚述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那我们先上船，这个我们就是路加和其他的同工。我们是谁？因为我们看从这一章圣经又开始有我们了，那可见路加再一次参与保罗的同工，路加是个医生，在这一次参与呢，我们看见接下来都是我们，只要有我们的就是路加在场，路加和保罗同工。他说我们先上船往亚述去，意思呢在那里要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那我们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我们看到保罗真是刻苦，叫别人上船自己呢步行，所以让他们呢在亚述那地方来接他，当然步行慢嘛，走得慢，他们先到，保罗是这样安排的，那大家也这样的顺服保罗自己步行。底下呢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了，我们就接他上船，结果呢还得有一段水路就上船， 要来到哪里呢？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再开船，第二天就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漠靠岸，又次日就来到了米利都，就是辗转的，最终呢就是到了米利都。而到米利都这个地方，保罗就起义了，要什么呀？要召集以弗所的长老，要派人把人啊，派人呢打发这些长老要来保罗，好在米利都这里对他们进行劝勉。为什么呢？因为十六节，大家念十六节，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三营，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大家看看保罗的心要去耶路撒冷，他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为什么到耶路撒冷这么迫切呢？你看他说，我巴不得赶在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每逢节期的时候是特别的什么集中聚集。保罗没有别的，他一颗心就是他巴不得那个抓住机会，这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要向他的骨肉来传福音做见证，他没有别的心。所以他说，我定义要什么呀？要越过以弗所。如果在以弗所待三年的话，那就来不及了，就不能够赶到五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那大家这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他到耶路撒冷呢？那大家看十九章二十一节，乃是说保罗在第三次游行不到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已经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定义要经过耶路撒冷，还要到罗马去。你看他多么清楚，他知道他这次的路线不是回到叙利亚，回到安提阿，而是什么？而是继续往前行，用时间那么赶，但是又必须去，所以就不能在亚细亚再单言了。那大家自己再看看图就明白了，不能在以弗所，亚细亚，以弗所就是在亚细亚，那不能在这里单言，就要越过这个地方，然后才能赶紧快点能够到耶路撒冷去。下面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心里多么迫切，而且不顾性命啊，奔向目标啊。他在前面的道路第一站最要紧的一站是耶路撒冷，再一站就是罗马。这是说在当时来讲，当然还有更远的这个目标啊。所以清楚了神的旨意，你就要对准了神的旨意，你不要这里单言单言，那里又单言单言。因为他清楚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的心呢是要赶五旬节那个到。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米利都他打发人，迫不及待的打发人来。如果他去的话再回来时间耽误更久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十七节了。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教会不是一个人了，所有的同工都聚集来了。保罗就说，所以下面的话一直到末了就是保罗的话，保罗的劝勉，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劝勉。因为当时保罗的心意，他以为他可能不会再去以弗所了，他心里很迫切，他知道他的前面的道路是什么，要经过耶路撒冷，要到罗马，以后还要更远，所以他不会再绕回来了。但是事实后来绕过面，据说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了，据说这个保罗到了第一次到罗马以后又放出来了。那我们根据提摩太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也知道保罗最后又放出来了，然后放出来工作一段，然后又被带到罗马，那才殉道。那所以保罗也并不知道我是否还要在以弗所，所以他总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做一个最后的劝勉，总要抓住机会，唯恐没有机会。所以这些地方就看见保罗的他在神面前的心意，他整个的心就是装着教会，他唯恐亏欠，我有些话没有讲，尽心竭力。所以呢下面就是说了，就开始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讲啊，我们现在就是看从十八节开始。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亚细亚就是以弗所这一带了啊，我到你们中间来啊，我始终为人如何，我始终是怎样。所以保罗一开头先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证，实际也变成了自己的榜样，告诉他们啊，我在你们中间是始终如何。如何呢？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保罗始终的榜样是什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在帖前第二章第十节，大家看一下，保罗在各教会啊，他在 传这个写信写书信的时候，他都多少透露一点他自己的榜样。我们看一下帖前第二章第十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讲的，讲的比较更好一点，更概括一点。这里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保罗不仅仅是谦卑，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现在大家念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好了，就这一节，这一节可以概括了保罗他行事为人始终如何，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他在以弗所教会也一定是如何。这句话为什么能概括呢？因为他这里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保罗何止谦卑呢？他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处处都有榜样，没有指摘的地方。那也包括了何等的谦卑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保罗真是我们的榜样啊！他能够说出这句话，因为他实实在在遵守主的命令这样去做啊！这是第一点，保罗始终为人如何，始终为人服侍主，凡事谦卑。一面服侍主不是很骄傲很谦卑，这个谦卑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扶救卑微的人，他能够关心别人软弱的人困苦的人需要的人，关心同工又关心信徒。所以说服侍主凡事谦卑，这就是第一条，也可以说就是无可指摘。他始终为人就是无可指摘，那也包括了服侍主凡事谦卑。这个谦卑的人才会担当人，一个骄傲的人他下不来呀、你苦你的啊，我还难受呢，他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一切。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多多的关心别人啊，关心别人服侍主，一个谦卑人才会服侍主束带嘛，束上带子来服侍主，而且做完了一切还要说我是不配的，我所做的是我应当做的，好像主耶稣今天啊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一样。下面第二点是什么？眼中流泪，眼中流泪就是说他付上了流泪的代价为以弗所教会。大家看三十一点，这里我们要跳着看一下就知道我们把它概括在一起。第二点什么？就是付上流泪的代价。三十一节请大家念，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你看保罗是怎么样流泪，他这个流泪不是说我偶然的流一次泪，他为教会一直就是这样的忠心警醒，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哪个人又跌倒了，哪个人又软弱了，哪个人在痛苦当中，哪个人心里特别的伤心，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是这样的流泪，不住的流泪也说明他是在不住的祷告，付祷告的代价。一般的流泪祷告我们看耶利米先知是如此，那不住的流泪就是保罗为他们付代价，这是第二点，流泪的付代价。第二点，第三就是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就是保罗走到哪里他没有逃避苦难，他经历犹太人对他的苦害。那这一点为什么说是第三点呢？就是说他不管经历犹太人对他是多么样的苦害，他仍然是爱他的骨肉同胞，他没有说的你们这样的害我，我这么好心肠，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永远不理你，他还是到犹太人当中，他还是对犹太人讲道。所以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他面向耶路撒冷就是这个目的，其实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有苦难有捆锁等待的，他还要去，为什么呀？因为他甘心乐意为求犹太人而什么被谋害经历试炼。保罗经历试炼，这哪是一句话能够说得完呢？受多少的苦害，犹太人又挑唆外邦人来害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犹太人的苦害，这是保罗的受苦的方面。这是第三。第四就是第二十点，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没有一点好什么好人啊，当个老好人，人情人爱啊，睁一眼闭一眼，我们人都会这样的，你不好你不好就不好，明明知道这个人要跌倒了，这个人不得了，现在的光景危险呐，或者他一些缺点他自己不认识，你有没有提醒他？保罗是怎么对你们有益，只要对你们有益 可能对保罗没有意，你这样伤人，你这样得罪人，你这样不惹人爱，是吧？只要对你们有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这个教导的榜样，这是教导的榜样。只要对人有益，他都说。那这个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在二十七节，大家看，一起念一下二十七节。因为一起念，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就是保罗在教导上的榜样，就是说他从来不避讳。什么叫避讳？该说的不说，那就叫避讳，或者绕着弯说，捡好听的说。有些传道人不是吗？这个教会不能讲罪，你讲罪他还不高兴，更不能讲同性恋啊，不能讲，那你就不敢讲。保罗是只要对人有益，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真是教导的榜样，教导的榜样。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保罗传道啊，我们看看他传道的这个广泛性。我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点看见保罗传道的广泛性，他不是我就对犹太人讲讲讲，还有什么希利尼人，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希利尼人，他都是证明神的道，劝他们要悔改信主。在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可以证明，我们大家念二十六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句话每一次我读的时候都敲动了我的心呢，我就不敢讲这句话呀。保罗敢讲这句话，所以今日我向你们，你们亚细亚一带，因为他三年之久传遍了亚细亚一带，你们中间不管哪个人灭亡死亡，这个死亡是指的永远的灭亡，罪不在我保罗的身上。小四是什么？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就是神不会追讨我的罪。你们如果你们流了血，就是说你们灭亡的话，罪不在我身上。保罗是这样的广泛的传，这样的这个尽心的传。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讲，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要传，不管是犹太人、希利人，他把传福音当作欠债，所以他说：“我若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怎样传福音，我们该怎样传。不是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太刚硬，我就不传；或者是那个地方好，我就传。对谁都传，传尽传遍，所以他尽了责任。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悔改，但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长老面前他可以为自己做见证的。这是第几点了？第五点。下面我们看第六点，就是不以性命为念奔向前程的。保罗是有受苦的心志，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请大家念。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道，恩惠的福音。大家看看，这一个就是第六点，保罗是怎样的什么呀以受苦的心志来遵行神的旨意，不以性命为念这一点就是不以性命为念。他既然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说什么呀我心里甚迫切，我要去。他没说哎呀前面是苦难，慢慢来吧，或者绕着走吧，干脆就不要去了吧，因为明明知道有苦难嘛，他还要去。他说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心里非常迫切，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他有预感，因为保罗灵力是很清楚的，而且圣灵也告诉他，二十三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什么等待着他，不是幸福等着你，不是人人都欢迎等待着，是捆锁和患难等着他，那就是说他自己的骨肉同胞还要害他。后来果然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保罗到耶路撒冷受到多么大的苦害， 了，大家等于把他包围了，差点把他扯碎。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但是什么态度？我却不以性命为念。所以这个是话给我们看到保罗的高峰啊，他对苦难的态度。保罗神的工人对苦难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常常怕得不得了，说实在我们的本性没有人不怕苦，但是因为主的爱充满了他啊，那一个福音的使命感在他的心里迫切刺激着他，所以他不怕。这个人已经到了不怕死，是不是？一个人到了不怕死，我看什么也没什么怕的。那一个人最怕的就是死，如果连死都不怕，可不什么都不怕了。所以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最宝贵的是性命，他不看为宝贵，他把什么当宝贝？把基督当宝贝，为至宝。他把什么当宝贝？他把灵魂当宝贝，是不是？最宝贝的就是灵魂。所以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宝贵的是我骨肉的同胞，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主要的就是这些犹太人，而且是逼迫他最厉害的犹太人，格里派的人。但是他知道这是我的骨肉，是吧？所以我今天我不以这个为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终身所托。所以这章圣经的题目就是终主所托，不顾性命。我们真是看见保罗不顾性命。接下来几章圣经都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怎样的不顾性命，奔向前程的福音。接下来啊，我们再看25节，保罗就讲到这是最后的啊，等于是最后的一个离别了。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面了。所以表示这是最后一次的离别啊，最后一次了，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啊。保罗公开的对以弗所教会啊这些个长老们在讲到啊，在讲到他自己啊，他完全尽上了他自己的应尽的责任，因为他就要离开以弗所。当我们离开一个城市的时候，巴不得我们都能说我们啊能够什么呀，传遍了这个城，这个城如果有人灭亡的话，罪不在我们身上。福音的队伍，福音的使者，每到一个城市啊，巴不得是这样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走到哪里就要走，传遍，要传遍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该传的都传了。那真是保罗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智慧，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没有一样不传。当然这个传前面也告诉我们，或在个人家里，或是对众人面前，或者是个别人。我们常常哎呀讲道理会讲，但是个别的弟兄和姐妹他在失败软弱当中，或者他需要你提醒一下，你怎么就不肯提醒呢？管他呢，他闹老丢人让他闹去，是啊，或者怎样是吧？如果是圣灵真正提醒你，你有感动，你该说的话就要说，这叫避讳，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或者他当时可能他不大爱听，但是你要凭爱心，你要提醒，你提醒你没有罪，对他也有益处。这个真是叫做啊，没有一样，没有一样事情避讳不传给你们，把神的话凭着主的爱，该提醒，该劝勉，该警戒。当然不同的人，你不同的分量，你不同的一个啊，这个按时分量嘛。像保罗就是这样，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劝勉人，警戒人。下面28节到32节这一段，就是对以弗所的监督啊，这些个长老啊的劝勉，尽心的劝勉，真是叫做尽心的劝勉。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劝勉，在这一段里面，28节到32节，请大家一起读吧。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整个这一段就是保罗对这些个长老们的劝勉，对他们的要求，这里也包括了保罗的预言。保罗已经预见以弗所教会将有凶暴的豺狼，就是他们中间的人起来啊，要什么呀？不爱惜羊群，要吞吃羊群，要残害羊群。所以说保罗心里多么迫切，因为他有所看见。28节告诉我们，教会的监督啊，前面说长老，这里说监督，告诉我们，也就是说长老和监督是同样的，是同样的。长老牧养群羊啊，监督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为全群要警醒。这里特别提到圣灵立你们，所以教会的长老不是人立的，如果是人立的错了，教会的长老是凭着圣灵而立的，表示个个都是清楚是圣灵的引导，互相有印证，不是我敲这个长老有钱，那个长老有权柄，那个长老没人敢惹，那么快点让他做长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要向圣灵负责，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所以使徒行传始终给我们看见是圣灵在掌权，这个教会是圣灵所立的，这是个监督。所以下面说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两个谨慎。为全群谨慎我们都懂了，为大家谨慎，今天这个教会今天哪个人出了问题了，明天哪个同工出了问题了，你都要谨慎，就是留意，为他们警醒，也为他们谨慎，还要为自己谨慎，这更要紧，自己处处放松，没有榜样啊，就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啊，没有谨慎自己的言行。什么叫为自己谨慎？就是自己的言和行要谨慎，战惊恐惧，这样的话你为全群谨慎，才能够牧养得好教会，才能够啊，这个叫人家能够啊受教，能够蒙恩，才没有破口，是吧？我们看一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怎么讲。保罗也曾经勉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同工，年轻的工人，也是保罗的接班人吧。保罗怎么勉励？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我们大家看一下，他有很多劝勉，他最后一个劝勉是什么？4章16节，提前4章16节，大家听我读吧。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里也是两个谨慎。那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讲到要谨慎，一个为自己谨慎，一个为全群谨慎。这里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啊，就是为自己谨慎。谨慎自己什么意思？严格要求自己，要对付好自己，说话行事一举一动出发存心动机都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就是讲道，你的教训也要谨慎啊，要什么呀？要做无愧的功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教训也要谨慎，不能随便讲乱讲乱提名啊等等，是不是？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有两个谨慎，下面有两个救，就能够救你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还要恒心。不谨慎自己不能救自己，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正如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9章所说的，传费给别人，自己呢反倒被弃绝，自己呢反倒落了榜，反倒不能得奖赏，是吧？所以这两个谨慎就带来了两个救，救了自己也救了别人。我们常常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最难的就是这个自己，是不是？最难的是自己。所以现在神给我们关门关得好啊，关门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快快的对付好自己，死透自己，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就能够救自己，也救别人，救听你的人。所以这里也是两个谨慎，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那做一个牧者嘛，做个长老嘛，当然是为全群谨慎了。哪个人今天啊，没有工作了，哪个人家里有了问题了，哪个家里头不和睦了，你要为他们谨慎，你要关心的意思，那你都要想到，你都要顾到。但是自己呢，我们常常忽略了，马马虎虎，粗心大意， 这都不可以，是为自己谨慎，为全境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做长老做监督的不是专做事务上的事，最主要的是牧养神的教会，知道怎么样牧养。底下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是神，我们的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买赎的。教会不是一个房子，教会不是一个外面的地上的组织，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一批人，把我们从世界里招出来，是用他自己的性命、自己的血所救赎出来的，这叫教会啊！所以教会的意义也在这里。啊，我们常常把教会比作一个房子，大概啊，教会当然更不是啊，一些个没有根本没有信主的人，你把它称为教会，或者属世的人来带领教会更不可以。教会是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赎的，是分别为圣的，啊，个个都是重生得救的，这才能够成为教会。下面就是预言了。保罗预先就知道，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多可怕，凶暴的豺狼都要进来。什么是凶暴的豺狼？就是假先知假弟兄，他们的心像豺狼的心一样，只知道吞吃。我们知道啊，狼就是要吃羊，狼有什么好心呢？这篇他骂人狼心呢，这个人狠心呐，他就要吞吃羊，他呢却是渗透啊，钻进来了，他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哪里爱惜？他只爱惜自己，他把你吞吃，啊，就是指着假弟兄、假先知、假师傅，啊，进入你们中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你看，叫里应外合，你们中间你别看都是弟兄，都是同工，哎，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你们，跟从他们。啊，所以保罗说的多清楚，所以要谨慎，要警醒，要警醒，不警醒的话，就有这些人要钻进来。那后来有没有应验呢？事实也是这样啊。保罗是殉道了，最后我们在启示录看见老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也提到啊，他们怎么样？那么认出那些个假使徒来，可见的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有什么？有假使徒，那就是指着这些豺狼讲的啊，都进到教会里面来。来危害神的教会，来误导神的群羊。所以是31节，保罗就劝勉他们了，你们应当警醒，要警醒，要防备，不但谨慎还要警醒。警醒什么意思？要多多的祷告，在灵里看透，要防备破口，要灵里防范，那留意破口，要堵防破口，要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3年之久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不容易，所以你要纪念我是怎么样的为你们付代价。如今呢，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保罗要走了，所以神的工人使徒不能老在一个教会里，工作完毕就要把他们交托。交托给谁？我们看，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那交托给神，当然了，教会就是属神的，神是好牧者。但具体来讲，怎么交托？交托给他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说，人可以离开，主的道不离开，也就是勉励他们要好好的留意主的道，在主的道上要建立自己。啊，也就是犹大书20节到21节告诉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要造就自己，要建立自己，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受迷惑，教会才能够坚固，不至于摇动。好，使你们啊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主的道这里告诉我们，主的道就是恩惠的道，主的道能够建立教会，建立我们。还有呢，主的道能够使人成圣，叫你最终能够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因为只有成圣的人才能得基业，将来在天上享受神所给我们那永远的产业。那主的道就是一个成圣的道，是至圣的道，至圣的真道，也是恩惠的道。所以保罗真知道怎么交托给，把他们交托给神。具体的是怎么交托？让他们注重主的道，要留意，天天好好的留意主的话语，在主的话上造就自己，建立自己。下面33节又讲到保罗自己的榜样，第8。前面已经第7条就是尽心勉励，尽心勉励就是这一大段，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同工的勉励。现在第8仍然讲到保罗自己的榜样。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 衣服。保罗从来没有贪婪，从不贪财，从不贪图别人的一切，他是舍己啊，来关心别人。这是第八点，一个工人能够说一点不贪，这也不错呢，这也是很好的榜样。神的仆人啊，有一位神的仆人写了一篇文章，就告诉我们，金钱就是试金石，把人人都试出来了，到底有没有贪心？拿什么试？金钱，到底这个功能是不是真正的功能？是不是能够啊站立得住，不受引诱？一个是金钱啊，金钱是很什么的？所以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钱还是衣服。好多人也可会呀、啊，给保罗送这个送那个，但保罗没有贪心，他以所有的为知足，他没有贪心，没有贪图。什么叫贪图？就是自己本身该得的以外，还想要，变相的要，张嘴或者我要我你替我买这个吧。实际上最好你们别，我不花钱，你们就给我。我们没有贪心，但我们常常有时候不知不觉或者变相的贪心都不可以。吃别人东西一丝一毫不能沾，要这样的不贪，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也特别包括衣服，是吧？衣服够多的了，不要贪。这是第八点，第九点，保罗亲手劳动，而且供给别人的需要。三十四节，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保罗是这样亲自做工，啊，供给别人的需要。那也可见的，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开荒布道不能够天天就等待着、两只手伸出来等待着人家奉献奉献，有的是要自己做工，要亲手做工供给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人啊，一些神的仆人他们一做工就是什么，就是改行，就是开倒车，那你要看情况。像保罗他常常做工嘛，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这样说，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啊、就是说不是仰赖于人、啊、这是第九点。最后一点，扶助缺乏的，帮补缺乏者。最后一点就是第十点，三十五点，我们大家念啊，最后一点，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蒙到的这个福是吧，舍己顾念别人，帮补缺乏的人，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这就是一共有那么十条吧，我们大家把它概括归纳成为十条，凡事做榜样。可能我们有的地方某些地方可能好一点，但是能不能像保罗这样凡事做榜样，这个真是不容易啊！凡事做榜样，各个方面都要求自己，不但在生活的，在讲道当中啊，对神的旨意，对信徒，对同工，对各个方面啊，都能够凡事做榜样。所以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一切事迹，实在就可以说是教牧书信了。我们这就是在读神学呢，读什么？啊，我们读的就是使徒他们亲自做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我们一辈子要学。还有呢，就使徒的榜样，啊，保罗的榜样。他说，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要劳苦，多多的关心别人，扶助软弱的人，去帮助他们，扶助他们。而且呢，要什么呀？要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特别写这句话？软弱的人，缺乏的人，穷苦的人。在教会里都有啊，随时随地都看见，哪个国家也都有灾民呐、困苦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伸出手来，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最后一句话太美了，告诉你怎么得福，而这个福保罗得到了。最后一点就是保罗得到了，他就是施舍，舍己的来帮助人，舍己的帮助别人、所以他也这样告诉大家，你们要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这软弱的包括一切贫穷、缺乏各方面的软弱，需要人帮补。所以要纪念主耶稣的话。当然，主耶稣的话不是说这一句原话，但主的教训里都是叫我们要施舍、关心别人、舍弃自己、撇开一切所有、周济穷人，还要来跟随主。主不是这样劝勉了一个少年官吗？ 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啊，你从小你遵守了命令，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但是你都做到了吗？主说你还缺少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因为他太阔了，太有钱了，这个就是你跟随主的一个拦阻，所以你要变卖周济穷人，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还要来跟随我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舍己啊，来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脚踪，效法当初的使徒。今天的圣经就讲到使徒保罗啊，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他啊是怎样的不顾性命，终身所托，亲自做榜样啊，不顾性命，终身所托，亲自做榜样。无论是啊他在特罗亚的最后一夜，还是在米利都的那个最后的劝勉，我们要记住特罗亚最后一夜保罗都做些什么啊，在米利都啊最后的劝勉都包括什么内容啊，如果问你的话，你不要写一大片把圣经都抄上来啊，你闭着眼要想想啊，保罗最后的榜样，最后的劝勉里包括什么，哪些方面啊，讲到自己是哪些方面啊，讲到关于对于这以弗所的长老是怎样的劝勉啊，巴不得让我们都能够把主的话写在我们心上，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啊谨慎的来效法来学习。请看三十六节，当保罗说完了这些话，他们就什么呀，就和他一同跪下，他中了一同祷告，这是保罗离别之前的光景。因为保罗说这是最后一次，是临别的啊，恐怕以后不会再来了，所以众人非常伤心呢。他们众人就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说我们真的是多么的啊，真是舍不得保罗啊，他们是这样的心里头疼爱保罗，而且叫他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所以这样的送别也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呢？不是外面拉拉手啊，这个说声再见，而是什么跪下祷告啊，这是第一点。怎么样告别？跪下祷告，然后呢，抱着景象和他亲嘴，最后才离别。可是我们这个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在使徒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末了，保罗最后的话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在保罗临终之前，在保罗在工作，在可以说最后征战最孤单的时候，人人都离弃保罗，特别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可见的人的爱靠不住。今天他伤心，他抱着你啊，跟你亲嘴，以后都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每个人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不要在乎别人对你怎么样。这就是啊，这个最后一小段我们看到保罗至死忠心传承的福音，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恩典带给教会。所以这一章总体来说就是这位使徒他怎样的忠主托啊，成为众教会众同工的榜样，很具体的啊给我们看到，实在是值得我们。